刘文，
嗯，
接着我们来看9到13节。
马太福音第17章第9到第13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在马太福音里，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嘱咐人不要宣扬他的事。不过这一次稍微不同的是，主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言下之意是允许门徒在主复活之后可以传扬他的事，因为主复活后，人们才不会误解他为政治上的救星，而能够清楚认识到他是弥赛亚，是荣耀的救赎主。
那门徒为什么又问主耶稣关于以利亚必须先来的问题呢？
这其实也在表示，对于主耶稣要受死和复活，门徒还是感到困惑。文士以为以利亚来是要复兴万事，门徒这样问代表他们也是这样认为。换句话说，如果以利亚要来复兴万事，为什么主耶稣又需要受死呢？而主耶稣的回答是，以利亚已经来了，是人们自己没有认出来，人子也将和以利亚一样受这些顽梗之人的害。
那么主耶稣这一次的回答，门徒们听懂了吗？
马太说，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表示门徒只有半懂而已。他们晓得主指明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却仍然不懂主耶稣究竟要受什么害。之后22到23节，主又再次向门徒说，人子要遭受杀害，并要在第三日复活的事。从门徒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仍旧不明白。你读一下22、23节吧。
马太福音第17章22到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不是普通的忧愁而已，而是大大的忧愁，在原文里含有极端愁苦悲伤的意味。但是此时门徒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免得像彼得一样被主责备。
历世历代以来的人，大多数都盼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怎么会预言自己要死呢？而复活这个概念对门徒来说可能也是陌生的。主耶稣虽然预言自己要受死，但是并没有说明受死的目的，也难怪门徒们会一头雾水啊。
你说的没错，一直到主第三次预言自己的受死和复活后，才开始道出他受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此时父还没有差圣灵来，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一直要到主复活后又赐下圣灵，透过圣灵的指教，门徒才会想起并明白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注意到，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前后，几个事件都显出门徒的懵懂和软弱。
是啊，登山变相前，先是彼得按着仁义说话，受到主耶稣的责备。登山变相之后，门徒仍然不明白主耶稣的预言。
除此之外，14到20节的记载又显出门徒缺乏信心。有人因为门徒无法医好他患有癫痫病的儿子，转而向主求救。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吧，请你念17章的14到18节。
马太福音第17章第14到18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唉，这又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十五节说这儿子得了癫痫病，十八节说主斥责鬼，从那孩子身上出去后，孩子就得了痊愈。看来这孩子的病是被鬼附所造成的，这鬼时常使他跌在火里或水里，不断地伤害他。
主耶稣的话是不是在感叹门徒的信心不够，对他们失去了耐心了呢？
主耶稣的确是在感叹，不过不完全是门徒的信心不够，而是此时门徒仍然像一般神的选民一样，对主没有正确的信心。我们接下去看19到21节就更清楚了。
马太福音第17章第19到21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
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之所以会问主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那鬼，表示他们本来可能认为自己可以赶出那鬼，因为在第十章的时候，主差派门徒出去之前已赐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但是21节主说需要事先的祷告和进食才能将这一类的鬼赶出去，可见门徒缺乏事先充分的准备和祷告。
你的意思是说，门徒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就忽略了仍然要祷告，依靠神的能力去行事吗？
对，所以主说他们小信，是在感叹他们错误的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神就会听他们的，而忽略了能力乃是出于神的帮助。如果他们有正确的信心，即使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那么就连移山这种不可能的事都能成为可能。这当然不是在告诉门徒可以随时去移山，而是用移山这样的比喻教导门徒要依靠正确的能力来源去做该做的事。即使那件事看起来困难无比，但靠着神凡事都能。接下去我们看17章的最后一段，24到27节，请先念24到25节。
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5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
经文描写收丁税的人是来见彼得，很有可能此时耶稣和门徒正住在彼得家里，而收丁税的人也知道，所以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毫无考虑地回答说：“纳。”表示他有缴纳丁税的习惯，也表示他认为主耶稣同样会缴纳丁税。
关税和丁税有什么区别啊？还有主问彼得的问题怎么让我觉得主好像并不想纳丁税啊？
简单的说，关税是货物税，而丁税就是人头税。在主耶稣的时代，20至50岁的男子通常每年会缴纳丁税，作为维持圣殿的经费。虽然犹太拉比和耶路撒冷的祭司可以不用交缴，但大多数犹太人以缴付圣殿税为荣，所以都会乐于缴纳。
哦，难怪收丁税的人和彼得都认为主耶稣会愿意缴纳的。
回答你刚才提的第二个问题前， 我们先看彼得如何回答主耶稣向他提出的问题，请你读26到27节吧。
马太福音第17章第26到27节，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
表面上看来，主认为自己不需要缴丁税，不是因为他是拉比，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若是世上的君王，不会要求自己的儿女交税，主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理论上也不需要交税。但主又说，恐怕触犯或惹怒当权者，主还是像一般人一样，按照律法行事，因为当权者不会明白，也不会愿意接受主是神儿子的这个事实。
刚刚你提到，这是表面上来看，那么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呢？
是的，本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16章21节到17章27节这一段，是在讲基督预备受苦。接着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两次预言自己将受害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是否缴纳圣殿税这一个事件作为这一整段的结尾，其实也是在暗示，为了世人的救恩，主耶稣甘愿放弃作为神的儿子本来可以享有的尊荣。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其实主耶稣大可以不需要让自己受害被杀，但是为了拯救世人，即使门徒拦阻他，他还是选择要走这条舍己与受苦的道路，对吗？
对，我们看到在登山变相那个事件中，主以神儿子的形象出现，脸面明亮如太阳，衣服洁白如光，这是多么的尊荣啊！门徒看了都俯伏在地。可是对比医治被鬼附的孩子和缴纳圣殿税这些事件，主以人子的身份面对这些群众，不被群众所了解与信任，又显得是多么的无奈啊！
不过在最后的第27节，主让彼得从所钓到的鱼的口中来取得缴交的税钱，是不是也表示，虽然世上的人想要为难主，恶者想要迫害神的计划，但主的大能最终是能胜过一切的？
你说的非常好，这也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虽然神的计划是让主耶稣走受苦的道路，但这计划不是只停留在主的受死。第三日主耶稣要复活，神子将要彰显他的得胜和荣耀。我们若以主耶稣登山变相这个事件作为诊断的中心点，就可以看到软弱的门徒和悖逆不信的世代都不能影响神透过他的爱子所要完成的救赎计划。第十课的查考就到这里了。刘文，请你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吧。
好。亲爱的天父，借着这一刻的查考与学习，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您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求您帮助我们在侍奉您的道路上，常常来到您的面前查验自己，不是按我们人的意念，而是跟随主的榜样，谦卑舍己，按照您的心意而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